Hello，大家好，开始录了吗？
啊哈，
嗯，确定啊。
啊哈，
我是富哥。
今天现在是周日的晚上8:30了，太阳已经下山了。
嗯，
我们今天什么都没有干。
Which was great.
Yeah.
我们干了很多事情，我们今天看了两部电影。
Oh yeah, 就是度假的，就是感觉也没有去出去。除了买晚饭以外，
因为实在没吃的了。
对，就是在这个 Airbnb 待了一整天。
嗯，
然后早上的时候，是早上还是中午？就是下雷阵雨。
早上我们吃 brunch 的时候，我们吃早饭的时候。
对，我们吃早饭的时候，我们在那个 deck， 就是室外的那个餐桌上吃早饭。
嗯，
然后就看到远方有一片乌云，然后乌云在下雨。
Yeah.
然后、
在远方，
对，就是一片，然后雨就只有在那一个云下面，就是像卡通漫画里面的那个样子，然后就眼看着那个云朝我们逼近。
嗯，
然后等到快来的时候，然后手机收到了 emergency alert，
对，
就是 flooding flood，
手机就突然哔的一声。
嗯，
而且我在 unmute，
哦、oh, yeah.
他非常的不 respectful personal space， 突然开始哔。然后过了一会儿，我们饭没吃完，雨就下到我们这儿来了。
对，但这边的雨感觉都是雷阵雨，就是跟着一朵云，然后来得快，去得也快。
嗯，
然后下完雨以后，今天天气就凉快了很多。
嗯，
然后下午我们先是看了《Before Sunset》。
嗯，
就
是这一个月他在 Criterion Channel 上，让小白很激动。
这个月我已经看了两次 Before Sunset 了。
哦，然后结果昨天悲伤的发现他这个月底就结束了。
对 ，which doesn't make sense， 就是 it's clearly one of the most popular movies on Criterion。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就只有一个月的上映时间。
Yeah. 你觉得他们可能还在赚钱吧？就是卖这个，
就还要卖碟。
对，然后所以他只卖了一个月的 streaming，
yeah, 有可能。Yeah.然后看了那个以后，然后出来，富哥出来晒了晒太阳。
就是这个 patio 像是一个桑拿房一样。
对，整个 patio， 就因为它是木头的，然后这边天气又很热。
对。
闻起来像是那种高温桑拿房的木头的味道。
对。因为白天就真的是很强的阳光在整个炙烤着，就是只要是能晒到的室外的地方都是这样。
嗯。
对，我们看完，我晒完太阳之后。我们还看了一部电影、
不是很想听
对，就是一个没有想到那么难看的电影。
对，我在豆瓣给了两星。
Oh no，
你给了多少？
我觉得就是如果一般这种电影我
就
不打
分
我就
就是因为你尊重这个大师
yeah、
但是又实在是 personally 觉得什么东西我们就不透露了。然后Yeah, 然后吃了一个晚饭。我们今天因为天气凉快下来了，然后在院子里就看到了很多小动物。
嗯，
有那个 jackrabbit， 就是沙漠里的兔子。
嗯，
耳朵特别的大。
嗯，
然后脚也特别的大，特别可爱。
对，然后身体感觉很修长。
嗯，很矫健。
对。
然后还有一家那种叫 road runner， 我不知道中文叫什么的那种鸟。
嗯，
感觉有一家子住在这个 Airbnb 的院子里。
对。就是很小只、但是
仔细看又
圆圆的。
对，就是鸟小很小只，但是它们是跳的，就是像袋鼠一样的 h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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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一家子在院子里跑来跑去的、然后还有很多小鸟。
还有蜂鸟。
对，
和蜥蜴。
对，现在看到蜥蜴。
嗯，
然后很快我们明天就要离开这儿了。
Oh, no.
就是短暂的假期就要结束了。现在我们在室外的躺椅上、聊一聊，就是
我们来之前写下来的想要一起录播客的时候聊的话题、然后其中有一个还没有聊的话题是关于 accent。
对，这个是就是口音这个事情。
嗯，
就是英语口音。因为就是我想聊这个事，就比如说我开车的时候，然后比如说 NPR 上面或者是听The Daily 这些 podcast 什么的，就是如果有一个接受采访的对象也好什么也好，说话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会感觉到 就是很明显的这是一个 Asian American、
嗯、
或者甚至说是 Chinese American， 就是感觉有一个很明显的口音。
嗯
嗯，就是你知道像比如说黑人说英语的是很明显的英语、
yeah.
就是黑人口音。
对，
然后相同的我觉得也就是亚洲人也有，只不过可能更 subtle 一点，或者是因为我们身在其中而没有那么能够、oh. 辨识出来，但是它存在。
嗯，你举个例子呢？比如说刘思慕，或者
那我想到的是，你知道《New York Times》以前很喜欢采访的一个中国女记者，我忘了她叫什么了。
你说的《Daily》里面那个女生吗
？Yeah，
她很年轻，她可能跟我们差不多大。我知道你说的那个人就是她，
就是
姓昌是吧？
好像是吧。
嗯，
就是 Chinese American 有一个。就是咬字很使劲的一种口音，我学不来、
嗯、
或者说你让我一下子举例子我倒是举不出来，但是就你听，如果我听收音机的时候我就觉得哦，这比如说我从中间开始听一个东西、
嗯、
然后觉得哦，这个人听起来像是 Chinese American， 然后最后他介绍说、
嗯、
This has been 谁谁谁，然后确实就是一个中国名字。
嗯，对，
所以你不觉得就是你没有意识到有这样的一个
哦，有
Chinese American 口音
吗？有，但是我可能不会把它，我之前不会觉得它是 accent， 或者说就是有，我觉得有两种，有一种是那种，就是六七岁来美国的，十岁之前，但是比如说五岁之后来美国的，
嗯、
亚洲人他们会有 accent，、
嗯、
就是无比的 subtle， 非常细微的这种，但是因为我本人可能对。英语口音有一种痴迷有一种执念，所以我就可以听出来、
嗯、哼，
然后就是这个我觉得不是你说的那个就是咬字咬的特别特别仔细啊，或者我因为我
使劲的那种，
对，我在想你说那个 The Daily 里面那个 producer、那个 reporter， 我觉得他的 accent 不是我说的这种类型，我说的这个是 the、an actual accent、
okay.
就是他英文很好 很 fluent， 就完全 native， 近乎 native， 但是他的那个 cadence 会有一点点 off， 就是节奏就是会有更有点像，就是可能他家里是讲就是父母讲或者小时候母语是普通话或者广东话、然后所以他就是有点像会说得更快、每一个词汇离得更近，
然后
这样的
吞音的那种感觉吗？
对，有一点吞音的感觉。对，然后这种我反正跟我认识的朋友聊，就是有的没有像我这么执着于观察别人的口音的人可能就听不出来、他们就觉得我们的 common friends 就是 totally native、或者就是基本上没有 accent、但是我能听出来他有这个我觉得算是 Chinese accent
Okay.
对，然后你说的那个另外一种就是英语母语的Asian American、我能想到的就比如说那个 producer 或者就是比较典型的 Asian American 还有谁， Connie Chan is like totally American right?
Connie
Chan 就是上个世纪的一个主播、
oh,
一个主持人
I don't know、
就是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会知道他，但是就是我们来美国的时候他已经退休了，但是他的口音就是我觉得你听不出来他是 Asian American， 就比如说那个What's her name 那个韩国阿姨
Sandra
Oh， 你
什么叫韩国阿姨
韩国姐姐，
人家是金球奖得主知名演员 Sandra Oh 吴卓山
吴山卓、
吴山卓
三兆欧、
说到三兆欧你知道 sorry 你先说吧，
就他就是我觉得我刚才想说的第二种 Asian American accent， 就是几乎或者完全 native， 然后没有那种非常 distinct 的就是亚洲语言亚洲母语的发音方式，但是他的发声方式有一点不一样，然后这个地方我觉得就涉及到就是他其实并不是就是就是如果我们把它叫 accent 的话，那只能说它是一个跟白人英语不一样的 accent。
对对对，
因为它这个发声方式，我觉得也不是说不标准，或者说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就只是它跟白人的声线不一样。 我觉得我听出来的往往是声线的区别。
yeah, 我觉得亚洲人的发音的位置是跟白人不一样。
对对对，
亚洲语言的发音、
嗯、
包括你说到Sandra O的话，我觉得其实 Korean American 或者 Korean English 就是 Canadian or whatever、
嗯、
就 Korean 有一个很明显的有一些那种 tick、
嗯、
就是他们讲英语的时候，即便是即便英语对他们来说是 native language、
嗯、
但是有一些个别的发音可能是因为跟韩语的一些发音的口腔的位置或者什么的、
嗯、
就可以听出来。
嗯，对、
yeah.
嗯，是、然后我个人觉得就是可能相对来说让我会觉得就是注意到或者稍微有点 bother 我的是亚洲男性有的时候会就是他的发音方式会很刻意，就是有一种类型的亚洲男性英语、
I know
right 就是有点像捏着嗓子或者就是刻意压着嗓子在说话，然后我觉得他是受白人文化的影响，白人英语的影响、
嗯、
就是他为了 fit in、
嗯、
他会刻意的用一种非常
翘舌音说的很油腻的那种感觉。
对、
嗯、
对、
嗯、
就是
喂，你说的压着是那种 vocal fry 吗？
哦，不是、嗯、是男性，因为 vocal fry 是指在某些词嘛、
嗯、
但是有一些亚裔男性他们会所有的从头到尾都是压着嗓子说的、或者拎着嗓子说的，就是你能感觉到他的发音方式是非常不自然的、然后这种发音方式会让我就是不用转头看他就知道他应该是个亚裔美国人、而且应该是那种梳着油头然后穿着 polo 衫和然后光脚不穿袜子，不知道他穿没
穿
袜子，对，穿 loafer 的那种。对，
哦，我刚刚说到三周，我想说的是就是是 Variety 还是哪个在 YouTube 上做那个 Actor on Actor、
嗯、
就是让把两个演员拼在一起然后让他们互相采访那样的视频、
嗯、
然后前一阵把 Sandra O 跟那个鱿鱼游戏里面那个女生拼在一起、
oh, yeah,
就 I'm like first of all
漂亮小姑娘
but
then
still she 就她 只是演了一个鱿鱼游戏、
yeah.
which isn't even a good show to begin with
right
然后 Sandra O 是打拼了那么多年终于熬出头的、
他好像带那小姑娘拍了个什么新东西。
哦，是吗？
对，我好像在 Instagram 上面看到、就是那个小姑娘发的。
Yeah,
okay. It is very unfair, 但确实她就恰好
长到了
欧美
人
的
审美上。
对,
对、
就是我不知道由于游戏出来之后我的朋友们都跟我说啊 she's so hot
I don't get it 就我觉得哇、anyway 我们也不是说去 judge 一个演员或者是一个名人的外观了，
嗯嗯，
就是感觉有点 overblown 了，就是也不至于成这样，
对、
嗯、
有一点被 fetishized 的感觉、
我也觉得是。那说到口音这个事情，另外一个我想说的就是我前两天去电影院看 Jordan Peele 的那个 Nope、然后他前面的就电影放映之前的预告片有一个是 Viola Davis 演的叫 The Woman King、然后他讲的就是在非洲殖民时期就是欧洲的那个白人来殖民然后要抢就是要侵略那个 Native African 的土地、然后对不起这个背后的声音是我们的 hot tub 开始加热了然后就是要侵略土地然后有一个那个本地部落然后就有一个专门是全都是就是女子部队、然后就是 Viola Davis 就是演这个女子部队的首领、领导、然后就她就是操着一口非洲黑人口音
英语
对啊、
OK
然后Viola Davis
就
是
那种南
非
英语口音
我不知道是不是 specifically 南非、就是你就是 African accent
yeah, yeah.
然后同时里面还有另外一个英国的黑人演员演然后也是就所有人都是操着那样的一个口音、然后包括你比如说黑豹里面
对
大家也都是这种非洲口音 And apparently that's okay. 就是我在想说作为一个美国或者是英国的黑人演员，然后让你去操一个非洲口音，
嗯，
这跟比如说一个美籍的亚裔演员，然后让他演戏的时候就是操着一股那种很 fab 的中国口音，就 that's not okay， right？
Is it not okay though？ 还是会有啊，就 Fresh Off the Boat 里面他们都会学，就是 broken English， 对，然后包括 Everything Everywhere All at Once 里面，
我没有看，但因为杨紫琼她本来说英语就是那个，
哦，不是杨紫琼，是她的她就是演她爸爸演 grandpa 的那个人。
哦 ，OK。
Who I think is Malaysian 一个演员 ，or maybe he's American， I'm not sure、
嗯。
但是就是，我对这个片子有很多看法，但是就是大家都很喜欢，大多数人都非常喜欢我身边的人。
我觉得这是另外一个被美国好莱坞和就是主流电影fetishize 的一个东西。
Yeah。但是我觉得好像我有一些朋友是发自内心的真的觉得他拍得很好，但我真的不觉得。
OK。
我觉得他有很多问题，然后现在就讲其中一个很小的问题，众多问题中很小的一个，就是他在一次 multiverse 的这个转变中，这个 grandpa 本来是一个就是从香港直接搬到美国，然后年纪很大了基本上不会讲英文的这么一个角色、然后其中就之前拍到他见自己 granddaughter 的朋友女朋友，就是没办法打招呼，就只能说 hi、这样，然后但是在某一个 multiverse 里面这个老爷爷就突然变成了一个某 movement 的一个 leader、然后同时他的个人形象变得强，变强大，然后变成一个有能力，就是有这种 leadership 的 position 的之后，他英语也突然变好了，他变成了一个英语说得很流利，并且就是很纯正的，不是那种感觉 cheap 或者就是特别 fob 的 accent 的那种，挺正宗的美音吧。
OK。
对，然后我就觉得这个非常的 problematic、就是他，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他把这个一个人的权力的增强和他个人能力的增强和他英语口语变好联系在一起as if
it matters
correlated yeah 对，然后而且就是这件事情也同时被里面的另一个角色 highlight 出来了，就是他孙女就说爷爷你怎么突然会说英语了就这应该是个梗，就是大家都笑了，然后我就觉得哇这个电影真的是 it's so problematic。
OK 就我到现在还没有看。
Yeah good for you 我很多朋友都看了三四遍了。
OK
Yeah I don't get it。
OK
对，但是就很多别的电影里面我觉得就是到现在还存在这种挺常见的现象，就是在好莱坞打拼的中国演员或者就是 Asian American 演员，他们很多时候会被要求 fake Chinese accent， 就是他如果自己没有这个 accent 的话。
我以为这个文化已经 woke 到了一个大家公认说让你去 fake Chinese accent 是有一种是一个不太 work 的行为，而且感觉对黑人来说是不是 African accent 有一种就是这是他们的根，这是 where they came from 的那种骄傲的感觉，但是那中国也是 where 华裔美籍人 came from， 但是这种中国口音这种 fob 的口音就感觉是一个被歧视的东西。
我觉得这里面有两层 issue， 一层是就是你刚才说的你不知道他演员被要求或者导演觉得演员应该去假装一个 African accent 是不是一个这件事本身是不是 problematic、我觉得这个就是一方面是你觉得他 problematic 或者说有人觉得他有可能 problematic 其实是意味着他们觉得 African accent 不好，但事实上就是如果你比如说 交换一下情节，你让一个美国演员去假装一个英文 accent、
嗯、
因为这个戏恰好 set 在英国、
嗯、
或者他的角色恰好是一个英国人，那这件事情就好像没什么问题，对吧？
Yeah, they do that all the time.
Yeah, 但是如果 African English accent 跟 British English accent 一样，只是一种 accent 而不是一种劣等的或者说值得被歧视的 accent 的话、
嗯，
让他们去假装这个应该也是
没
有什么问题
的。那同理就是你去 put on Chinese accent 应该也是没有关系的。
对，但是问题是他们有的时候会要求你 speak broken English、
嗯、
我觉得还是有差的，就是或者说我不知道如果要再 woke 一点的话，下一步是不是我们把 broken English 也列为一种accent 的一类，或者就是我们就是这样说话的。
嗯，
并不因为我有的时候语法不对就说，就是或者说我的这个不对它是 relatively speaking 的，我
只
是不像不用你们的语法、
这个、只是在美国的这个语法的语境里面你觉得它是 broken English， 但是别的地方就是这么说的。
对、
嗯、
是，就是我觉得可能如果我们要以一种极度 progressive 的态度去看这个事情的话，那就是即便是 broken English、
嗯、
broken Chinese accent English 也可以被认为是一种正常的语言，就是我们就是这样说话的，然后它跟 British accent 一样是英语语音口语中的一种、
嗯、
那就是演员被要求去扮这样的角色也没有什么，就是它本身并不是一个劣等的语言的话，这件事情就不应该有任何值得指摘的地方。
嗯，
但是现实是就是 broken English in general 会被大家自然的认为是劣等的、
嗯、对，或者甚至我觉得一个电影里面需要一个角色去使用这样的语言的时候，往往是想 convey 就是这个角色的一些 traits， 或者是想要塑造想要表示说哦，这个人说的英语不好，因为他的阶层或者他的一些身份之类的。
嗯，
就本身 ，it's a marker of something inferior。
嗯，
yeah。
对。
然后这就说到另外一件事情让我想到的就是，你知道 Aquafina 前一阵被 cancel 的事情。
Yeah。
也挺有意思的。先是他被一个黑人什么什么协会。颁了一个什么什么奖，然后Black Twitter 就不开心了，就说 Aquafina has been problematic for many years， 因为他就是模仿黑人的口音做 comedy， 然后 Aquafina 就说我没有啊， this is how I talk，
yeah，
I grew up in Queens，
yeah。
就是我，对啊，我在皇后区长大，我就是这么说话的。然后Black Twitter 还是不买账，然后 Aquafina 就 quit Twitter。
yeah
yeah，
我觉得他讲话确实是很浓重的黑人口音。
yeah，
所以这个事情问题不是他 Aquafina 到底有没有黑人口音，而是就是 Aquafina 为什么不能有黑人口音。
对啊，
就难道就因为他不是黑人血统他就不能这么说话了吗？
我觉得我不是要 speak for Black Twitter 啊，
yeah, yeah。
但是我以为的他们的 argument 是他们觉得 Aquafina 在 comedy 在他的 comedy 里扮演一些 inferior 的或者是一些比较搞笑的或者一些比较不好的角色的时候才会 put on 这个口音，或者是会 exaggerate 这个口音，所以他是在用一个黑人口音来代表一些搞笑的东西。
对，就是他把黑人口音这件事情跟劣等的personality character
yeah， 或者是 things to be made fun of。
对对，那这个就跟刚才那个 everything everywhere all at once 里面的 issue 是一样的，就是他的问题不是说他一开始让这个爷爷演一个不会说英文的人，而是他在这个角色的转换过程中将 broken English 和一个相对 inferior 的 character 联系在了一起。对，我觉得这个确实是有一点点 problematic。
可是呢，就是
但是
我们也不是 Aquafina， 我们也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在这样啊。 maybe
对，
就是甚至如果他是这样的话 也有可能他不是有意的。
嗯，
well,
就
是他的 upbringing。
Right, 就是 that's also the risk of comedy. 就是所有的，嗯 ，stand up comedian， 就是玩笑里面有一大半都是在 offend 别人，对吧？就是你要么是在讨论性别，要么是在讨论种族，要么是在讨论，嗯 ，I don't know something offensive。然后，可能。
Religion.
对 religion、就是你就是 always making fun of some group of people you're always at risk of offending others 然后可能对于有一些 comedian 来说他就一直是在 make fun of themselves 比如说 what's his name 那个亚洲男的
Ronnie Chan、
他就是、他会自己就是开一些跟亚洲人有关的跟亚裔有关的玩笑、然后他可以开这样的玩笑、
那个、
因为他是
欧阳 something something 也是的就是 Silicon Valley 里面那个经验
哦、yeah
就是他的 stand up 大部分也都是 either 开自己的玩笑或开自己爸妈的玩笑
he's pretty good
亚洲人的玩笑
yeah, 对然后你就会觉得啊就是他可以开
但是你觉得这是不是因为他们是亚洲 they, 就是他们也不能去开别人的玩笑
yeah, 就是我觉得就像只有黑人可以自己说 the N-word 一样、就是
可是黑人会去开亚洲人的玩笑、黑人会去开白人的玩笑会去开 Dave Chappelle has been playing
yeah,
with fire
yeah,
for years 但是我觉得如果一个亚洲 comedian 说 Dave Chappelle 说的那些的话、就应该已经被搞死了
对就是maybe they have the right to
Because they were oppressed?
Yeah.
Okay.
就是有这个 systematic oppression 的 backdrop 和 history 的情况下、我觉得确实就是他们可能就 get a pass at many things. 或者这么说吧、就是他们被一切人 oppressed, 对吧？但是亚洲人就是黑人被亚洲人 oppressed 的这个 percent肯定比亚裔美国人被黑人反过来 oppressed 的这个程度或者说概率要高得多 historically speaking 就是
你是觉得就是I've had it the worst 所以我可以开你们这些人的玩笑、那你 had it second to worst、你就可以开所有人除了黑人的玩笑、那如果按这个逻辑的话那白人 comedian 就什么都不能说啊白人黑、白人直男 comedian 就什么都不能说但是 they're comedian 里最多的就是白人直男啊
对就是我觉得他们开的这些玩笑不是说他们不能说对吧我支持大家的 first amendment right 但是就是他们开这些玩笑的时候听众有更被 offend 的权利、因为确实就是你要去讲一个玩笑你总得是大多数情况下你总得是在开某一类人的玩笑、所以就总会有去 offend 到别人的风险嘛、但是并不是说因为这个他们就永远都可以肆无忌惮的去
get away with
it 就是他们可以说但是他们不一定可以 get away with it
为什么 comedian 不可以 get away with comedy
啊，不是不可以啊就只是有些情况下并不是一直可以、就是我是说他、they don't always get to get away with it 而不是说他们并就是从来都不能 get away with it
OK 就是我很喜欢的一个 comedian 是 Ricky Gervais、就是英国的一个白人男的、然后就是很贱就是 offends everyone 的那种 他的逻辑是就是你不是说所有人平等吗、transgender 也好女人也好黑人也好亚洲人也好你们都平等所以我可以开所有人的玩笑因为我视你们为平等而且我也很 inclusive 我不光开黑人的玩笑我还要开 transgender 的玩笑因为 I include everyone 你觉得这个逻辑有什么问题吗
就是我觉得他有说话的权利但是同时别人有因为他说的话而感觉到受伤的权利然后当别人感到受伤的时候也有权利去表达自己所受的伤害就是我不是说比如说他开了一个 transgender 的玩笑我并不是说 trans community 就可以开始 wage a war against him 然后 cancel 他就是 cancel culture is like a separate topic、
yeah.
但是我觉得如果有 transgender community 里面的人因为他开了一个关于 trans 的玩笑、
嗯、
而受到了伤害、
嗯、
那他们有权利在他们的平台上去表达我觉得你开这个玩笑不合适，或者说
我
觉得
draw the line， 因为就是你比如说像 Chappelle 他就跟 transgender community 真的就是很合不来、
yeah.
然后他 keeps offending trans people like、
yeah.
it gets him off、
yeah.
然后 trans people 也就是真的很恨他、
mm-hmm. I mean 我觉得
然后 他在就是 post Will Smith Oscar 这个事情之后、
yeah.
他有次在台上然后被 attack 了、
mm-hmm. 对我觉得就是这个 line 肯定不是一个 clear line、啊、就是它肯定都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就是我觉得我会考虑的因素是它造成了多大的伤害，以及这些反过来去表达它就是因为它的这些 jokes 而对自己或者自己的 community 造成伤害的人对它形成了多大的反击、
嗯、
就是它是一个 power imbalance 的情况吧、
嗯、
因为毕竟你作为一个 comedian 就是你有一个平台、
嗯、
你说话有人听、
嗯、
然后尤其是如果你自己已经有一定的这个资源、
嗯、
名望的话，那你的一个 joke 可能会被很多很多人听到、
yeah.
然后被你伤害的那些人、嗯、他们可以比如说在自己的 Twitter 上面去 comment 这件事情，但是如果他们想要让自己的这个声音跟这个 comedian 到一样大的程度、
嗯、
或者是类似的程度能够被这个 comedian get 到的话，或者就是能够被他可能也不是为了让这个 comedian 真的知道啊我做错了，他可能就是比如说想要给自己的 community 一些别的 transgender people 提供 support 或者就是表达就是、
嗯、
啊就是我理解你也被这个 joke 伤害了这种心情、
okay.
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不是说在为这些搞这种 cancel culture war 的人找借口、
嗯、
找理由我是觉得之所以会形成所谓的这种 online twitter war against a specific person、
嗯、
其中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本来双方存在这种 power imbalance、
嗯、
所以就是那个 transgender community 里面被伤害的人他想要让自己的声音被听到就只能跟别人去一起做这件事情、
嗯、
对吧，就是他只能去试图在自己的这个 community 里面找到能跟他一起发声的人，然后把他们的声音结合在一起，
就是一种 mob mentality 吗？
对，然后最后可能就会愈演愈烈、
嗯、
就是这个事情就是他自然的走向，就是一旦你开始想要集结群众的声音，他可能最后就会成为一个暴动的这个网上暴动的一个趋势，然后他也不受你控制了，对吧、
嗯、
就是最初想要发起就是表达这个观点的人他可能只想表达一下这个观点、
嗯、
然后最后形成了有别人去 attack 了他，那可能不是最初这个人的 intention、
嗯、
但是他不受控了，我觉得这是一个 social media 的问题，这不是这个 transgender community 的问题。
哦，我没有 I'm not like against transgender community。
对，我就是想说
就是只是说因为 Chappelle 跟 trans community 这个事情非常的典型这个案例，然后也是最、
yeah.
最尖锋相对的吧。
嗯
嗯
，Yeah， 我是觉得 trans community 确实很弱势，不管是在网络上还是在现实生活中，就是他们可能是目前就是自己的 resource 最少的 community 之一，
嗯、
然后同时是受到这种。
受到 violation，
对，不管是玩笑还是一些就是制度上面的伤害相对较多的一个群体、
嗯、
所以 yeah 就是如果我是一个 comedian 的话 I'm not gonna make a joke
绕着走
yeah 对啊就是 it's not smart、因为我觉得你开这个白人男性的玩笑有多少可以开的呀，你就
okay.
there's a lot to dig there， 你为什么要反过来攻击 transgender black people， 就是 that's just not smart。
所以听起来你还是觉得 there's a hierarchy of jokes。
yeah，
你不会觉得说所有东西都是 universally 可以用来开玩笑的。
对，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我是觉得幽默感是生活中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但是同时 可能我这人比较容易我是想说我这人比较容易共情、对，就是如果有人就是他开的 transgender community 的玩笑，我就会觉得 it is actually hurtful， 就是包括很多白人 comedian 有的时候会开黑人的玩笑、
mm-hmm.
女性的玩笑、
mm-hmm.
然后我就会觉得 Louis C.K. is very funny， 但是他有的时候开那些关于妈妈的女性的玩笑、
mm-hmm.
is actually pretty hurtful，
而且感觉是 he knows people will get offended， 然后他还要去这样做、
yeah.
就是有一种你能把我怎么样的那种挑事儿的嚣张的感觉、
yeah. 对，就是感觉他的脸就很 punchable，
yeah， 就是 I said what I said what are you gonna、
yeah.
do about it 那种
感觉，就甚至包括 Ali Wong， she's very funny， she's very talented， 但是我觉得就是她开的关于她老公的玩笑，我有时候就觉得啊 poor guy， 就是、
okay.
就是很伤心、对，就是会觉得你这玩笑是好笑的，但是它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yeah, 就包括就是有一些东西，就是我会说 fob 这个词、但是 I get to say that doesn't mean other people get to say that， 就比如说如果我的白人朋友在跟我聊天的时候、说啊，就是那个谁谁是 fob，或者就是你今天跟你那些 fob， 就是我有的时候会自己跟他说我要去跟我的 fob 朋友吃饭了，然后如果他会第二天问我 how was the dinner with fob friends， 我就会觉得就是
but they're my fob friends，
yeah， you don't get to say that，
so I don't use that word at all，
yeah， 我觉得我用它是一个 act of humor，
okay，
就我觉得有一点 funny， 嗯、
OK， 哦，说远了，说到口音这个事情，其实我想问你，就是你之前上的那个课。
对，就是我从很久很久之前就非常的痴迷于口音这件事情。
什么叫痴迷于口音这件事情？
就是比如说我认识一个新的人，我就会猜他是什么情况。
哦，就是根据他的口音猜他的 heritage 或者是成长经历。
对
，OK。
然后我在这个游戏上愈走愈远，愈演愈烈。就是我刚开始是因为我们本科的学校有很多的亚洲人、然后就起初就觉得好玩嘛，就是啊，就是看上去很中国有些人啊，但是他的英语是这个样子的，
是新加坡口音
啊，不不，就是很美国，比如说、或者就是觉得他们的这个文化背景很有趣，就是是一种非常罕见的或者说对我来说新鲜的 blend of cultures、然后就会观察这个事情，后来就遇到了各种各样的人，什么在加拿大长大的中国人，在非洲长大的中国人，然后在美国出生但是就是回北京，然后所以中文也很好的中国人之类的、对，然后我就会猜他们的，根据他们的口音，尤其是那种就是口音非常细微的人、猜起来最有趣，就是想知道他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对，然后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我就会对自己的口音有很多很 self-conscious 的地方，
一些 critique 吗？
对，就是我就会觉得我非常不喜欢自己有一些词念不出来或者念得不对。
OK，
对，然后
念得不对你是说 like literally 这个词你没有念对，比如说他的
重音放错，
重音放错或者某一个音节的发音不对之类的。
我不对 ，it's like a very relative concept。
对，就是什么？
但是
不对，
对，就是有两种嘛，一种就是你就念的，比如说你重音放错了，但是我觉得这个其实也不能算是真的不对，我们就姑且把它叫为不对吧，就是我就
不标准，不主流，
对，不标准，就是我就给它起个名字这样。但是我后来发现。重音放错很多时候不是因为我不知道这个词怎么念，或者说他不知道这个词怎么念，就比如说我有一个朋友他是越南人，但是他从小上法语学校、然后法语很多词跟英语长得一样，但是重音不一样、然后他就是记不住那个英语的重音怎么念、然后他好像也就放弃，他不是很 care、就是
来自法语的自信、
对，来自法语的自信对，然后另外一种我刚才想说的不对或者说不标准，就是有一些音节吧，元音我念不出来， 然后我觉得也很常见，就是
念不出来。你说你就是
我念的不对，
发不出这个音，
我发不出这个音，对。然后我发不出这个音，也体现在别人跟我讲他是怎么念的时候，我听不出区别，所以我发不出来，就是我的耳朵没有办法 differentiate， 那我的舌头怎么知道它应该放在哪里呢？对吧？嗯，然后这个就是因为我毕竟。就是已经快成年了才来美国、
哦、
然后在那之前就小时候一直被说啊你英语好好啊，就但因为我身边没有英语好的人、
哦、
而且就是我虽然就是也有外教，但是外教的 exposure 其实很有限、
哦、
所以我就觉得没有系统性的学习过、
哦、
就是我甚至想不起来我小的时候学英语有没有学过音标，没有人手把手的教我说你这个音发的时候舌头应该在什么位置，
而且就是从小教你英语的老师他们
都是中国人，
不见得就标准、啊、
对，他们不知道怎么念。 但是我后来就觉得就是我希望我的英语，因为我很喜欢语言，然后我又觉得可能这件事情跟一个人的文化自信也有关系。 所以我就他就有点 bother 我，就是我把他看得挺重的。
你说文化自信是你对英语这个文化的自信？
不是我的个人文化，就是我的这个 blend of cultures、
哦、
对，就是我会把英语讲得不好这件事情跟 uncultured 联系在一起， which is not really smart。
是一种 inferior complex。
对啊，是啊、
哦、
我觉得我有，然后我很惊讶比如说我男朋友没有、
哦、
然后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没有。
我没有。
对，就是我是挺重的 inferior complex、
okay.
而且我觉得很就很 reasonable 对我来说。
OK。
就是可能因为我比较敏感、
我刚出国的时候也会有，但是我觉得是一个 unlearn 的过程。
就是我会很容易被伤害、
okay.
就我举个例子吧，就是我到现在都很容易被伤害、就是比如说有些人他会把自己的 insecurity project 到你身上。我觉得这个我说起来你应该就能理解我说是什么样的类型的人、
uh-huh.
就是一些 Asian Americans， 然后他们会对尤其是 female Asian Americans， 他们会对FOB、就是英语不好的亚洲人更 critical、然后
更苛刻，
对，更刻薄、
啊、
对。然后我之前遇到了一个朋友、就是大家是一个 friends group 的，但是他是五六岁来美国，然后我能听到他的 subtle accent、但是他算是五六岁来美国的人里面英语的 subtle accent 最少的一种、对，就是那种可能他长大的过程中也经历了很多不同的阶段，然后其中肯定有一个阶段是非常努力的在 fit in， 就是只想跟白人玩的这种、所以他会有一些就是非常 American 非常 white American 的，
就是 typical 的亚裔很拧巴的那个心态。
对，然后现在他已经过了那个，就是或者说 she's on her way out of that stage、就她会喜欢 K-pop， 然后会跟别的亚洲小朋友一起玩，然后就不掩饰自己，就是在电脑上会贴什么 Boba 的照片啊什么之类的、就是她不再掩饰这个 identity 了，但是她之前那个阶段在她身上留下了一些痕迹。或者说她还没有完全走出那个阶段，只是表面上走出了，她觉得啊，她现在这种 embracing her Asian heritage 的这种态度可能现在更酷。对，然后我想说的这个事情就是就你会觉得他，我们并不是说朋友，只是就是熟人吧，对，同一个圈子里的人、然后有一次聊天的时候就说到我们当天晚上大家要一起去酒吧玩、然后恰巧那个酒吧是一个 Asian bar， which is so strange， 就是一个韩国人开的酒吧、对，
韩国人开的酒吧就叫 Asian bar。
因为里面都是亚洲小孩。
OK。
对，就是波士顿没有很多这样的酒吧、
okay.
但是它在学校旁边、然后里面都是，就是它是一个酒吧夜店 mixture， 一个很奇怪的东西、
okay.
然后挺大的，就是一个 semi club， 然后里面同时会卖什么炒年糕之类的、然后喝的就是有一些
烧酒
啊，对对对，然后对，然后他这个晚上这个事情这个局是他组织的，但是他没有去过这个奇怪的 bar， 然后他就问我，他说这个 bar 怎么样， 我就说啊，他们有有还挺好的，就是我先讲了一堆我觉得他挺奇怪的，因为他是一个就是酒吧加 club， 然后我就说他们有一个有一种喝的叫 fish bowl， 就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见过，就是一大缸的那种 cocktail， 然后几个人，对对对，就几个人一起拿那个吸管喝的，然后它是一个鱼缸的形状，然后 fish bowl 的这个 bowl 的音我发不出来，
fish bowl，
对，就你能听懂我说的是 fish，
说
fish bowl，
fish bowl， 我们说的有区别吗？
对，就是我听不出来，反正
我
不知道，
听出来
啊、对，但是就是我经常在发这个音的时候，我觉得是那个
owl 那个。
O 和 L 加在一起，因为 L is a hard syllable for 就是尤其是中文母语的人，然后再加上它跟前面那个元音在一起，就没有办法念出来。Anyway， 就是这个词是因为我自己很 self conscious 我的发音，所以我 which makes it worse， 因为我知道就是有点像那种结巴的人在知道这个词是他的 trigger word，
然后他就会
对他反而不知道怎么读，然后他。就没有听懂我说什么，然后他就很 exaggerate 的方式，对 repeat 了好多遍，然后说 fish bowl， fish bowl， 然后我又说了两遍，然后他就换成了中文，然后他跟我从来没有说过中文，他说你是说鱼丸子吗？然后、
What?
yeah， 就是 which was so strange， 因为我就是我觉得 at the very minimum 他是 subconsciously 故意想要伤害我、对吧，就是他自己 project 到了
这
种、
就是、
把这
个 moment drag as
long
as possible，
对对，然后
humiliate you，
嗯哼，然后同时他可能就是 yeah， 就是我觉得因为我读很多这种什么 diasporic fiction 之类的东西、然后包括就是一些更偏学术的，就是分析第二语言啊，然后 inferior culture complex 之类的东西、然后我当时就想到，我的脑子里面立刻就开始讲一个故事，就是这个小姑娘六岁来美国，然后她妈妈的英语从来就没有好过、所以每次就是从小要给她妈翻译，然后她听到了一个类似她妈妈的 accent、虽然这个词她不可能不知道，对吧、你根据上下文情景怎么可能 infer 不出来，
she has so much internalized shame，
对，所以然后这个对话是在一个相对 public 的环境下发生的、是在我们的这个共同圈子所在地发生的，所以 she's gonna make it as humiliating as possible to highlight the
she's
fact that she's
like
different、
yeah.
对、但是我就很难过、
yeah.
就是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被这样的事情伤害到，但是我很容易被他伤害到、对、所以你说我有 inferiority complex， 我觉得也并不能说我的这个 complex 就真
的错，
对，就比别人重很多，或者比你或者比我男朋友重很多，就只是可能这样的事情在我身上会发生，然后我就会很难过。对，就是我知道这个小姑娘她背后的整个
就不要
personal story
嘛，就是 she has her own shit。
Yeah， 但是还是很难过啊。
I know。Yeah， 但是就是你跳出来，如果你以一个菩萨心肠的视角来看的话
，Yeah，
compassion 的视角，你就大家都大家都有自己的 trauma。
对。
但是 doesn't minimize 她。就是给你带来的这种 humiliation，
对
，Yeah， 所以说这么多，那所以你去上的这个课
，Yeah， 这个课跟刚才讲的这个故事只是一个 example， 这两件事并没有直接的，并不是因为这个小姑娘我去上了课。Oh， that's so funny。我觉得是我从小不是从小，就是从大概本科的时候开始吧，二十岁之前的时候，我就对。听不出口音这件事情有一种迷之向往，就是
你想
成为一个
标准口音，
就是 whatever that means， 就是这件事情我知道它很可笑，因为标准是一个虚无的概念，对吧，就是它
就是标准是谁定的，
对对，就是标准这件事情有很多的问题，但是我想要达成的或者我年轻的时候那个迷之向往的状态，就是一个像我这样的对口音痴迷的人没有办法 place 你、place 他的口音来自哪里或者他多大，就是只能听出说 this is interesting 就因为我想，
可是有谁是这样的口音啊，
就是我之所以说我对他有一种
like Webster 你点那个发音的时候
oh it's not even that， 就是我之所以说我当时对这种状态有一种迷之向往，也是因为他很少见、就是极其稀少，然后我能想到的例子、就比如说 你能听出这个人不是加州人，不，甚至他你可以听出他不是美国人，但是他的英语很好，就是他非常 eloquent， 然后他的发音每一个词都能让你听懂是什么意思，就不会出现啊，因为他这个原因和这个 dark 就是 whatever l 加起来这个 combination 他读不出来，所以有可能有人是真的不是像我那个小朋友，而是他就是 generally 听不懂你这个词说的是什么，就不会完全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所以你at one point 想要实现的是一种让人听不出来你是哪儿来的，然后又能听得懂你说话，
对，就是
这样的一个，
或者说我的这个 complex 可能并不是一种单纯的就是新殖民的这种就是对于自己的被殖民的这中国文化的不自信，我觉得不是那个，而是对于uncultured 这种状态的不自信，就是或者说厌恶吧，就是一种没有办法控制的这种厌恶之情。
OK，
对，就是就这么说吧。我觉得就是我会把有一些词发不出来，或者有的时候会有所谓的这个语法错误，或者句子别人听不懂，词听不懂这些事情，跟You're not an intellectual， 就是你不是一个文化人，就你没有文化这件事情，
okay.
画上等号。
Okay.
然后这个感受，它是在感情层面的，它在情感层面，而不是一个理智的感受，所以它没有办法被我控制。
Okay.
对。然后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就是。可能跟个人历史还是有关系，就是我一个出生在二线城市，父母都没有上过大学的女青年，然后对我来说就是我之后到过的每一个环境，身边的人都越来越多的让我就是觉得大家都来自一个更高的 educational pedigree， 然后就是这种这种文化上面的自信，不是说对英语文化还是中文文化，而是说我从小就接受了好的教育这件事。
所以你是对高等教育有一种，你觉得高等教育 is equivalent to，
不是高等教育，而是教育 in general 吧？对，就是并不是说我觉得我父母没有上过大学，而是他没有读过书啊。
Okay.
就这两件事情，我觉得也不能完全划等号。我不是说就是倾慕或者说崇尚教育
象牙塔，
对，象牙塔或者就是文凭，而是就是接受教育，就有过 education 这件事情，就是它可以是来自任何层面的 education。
But so many people went through higher education and they're still like not cultured at all。
对，就也是因为这个，所以我说我并不是崇尚高等教育，或者说大学文凭。我是觉得，没有经历过一个 formal 的，就是读书的过程，就是对世界的认知很局限这件事情，让我觉得是一种就是 uncultured 或者 anti-intellectual 的体现吧。
然后你刚刚说的这些是一个就是情感层面的，就是你理智层面也觉得刚刚你说的这些不一定成立，OK，
完全不成立啊，
不成立啊，对啊，
对，
因为 culture 这个事情本身就是谁来决定什么是 culture 呢？什么是 highbrow， 什么是 lowbrow？
Yeah， there's so much privilege in highbrow。
对啊。
包括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到现在还没有聊到我上那个课，但是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对于语言的这种情感层面的理解，前两天读了一本书叫 Not Like a Native Speaker， 是一个研究电影的香港学者写的，在美国做学术的一个香港学者，然后他里面就其实这本书就挺学术的，但是他里面就像类似那种就是 literature review 的方式去讲了很多后就是结构主义之类的这些文学，就是文学批评文学分析的学者，他们写到过的自己对于语言的理解，然后其中就有 说有一个法国学者，他对自己的就是这种新殖民带来的一种 inferiority complex， 他有一种非常就是理论层面的理解，就是他会觉得说我的法语口音跟我的自己的文化 有关，就像美国黑人的英语口音一样。但是我之所以这么大年纪了，我又是做这个研究语言的，但是我在学术会议上发言的时候还是会觉得难过或者不自信，就是会。
我以为法国人都特别的以他们的法国口音而骄傲。
这个人，然后他自己是在法国长大的，就是一个纯粹的法国人。然后 no， 他是Algerian French， 所以他的法语是有 Algerian French 口音的。然后他就是他自己会把这个类比成美国的黑人口音，因为他的自己的 culture 是 Algerian culture， 然后他讲法语的时候会有很明显的这种Algerian 口音。然后他就会提到说他在理论层面完全理解自己的这个 complex， 就是他就是因为
跟你一样
对，就是因为后殖民啊，然后从小就是在法国这样一个非常 exclusive 并且身边很多白人的环境下长大。然后他成为一个学者的过程中可能就是从来都没有一个像自己一样的 role model。然后后来就算他研究语言然后做了一个 philosopher， 还是没有办法在情感层面 get over 这件事情。就是他会觉得之所以自己选择以可以说以写作为生吧，就是作为一个学者去写这些东西为生，是因为他写的时候没有办法把自己的就不会把自己的 accent 透露出来。
是书面的。
对，就是书面的法语都是一样的。但是他跟别人进行谈话的时候他就会说他从来都没有觉得自己是所谓的 the French intellectual 这个 circle 中的一份子，哪怕他就是他的 this is his job， 他就是一个学者，他是一个教授，然后他每天可能会游走在这样的一个圈子里，然后花很多的时间去跟别的学者讨论或者教学生之类的，但是他从来不觉得自己是这个圈子的一份子，因为在他的这个对于法语学术圈或者法语这个intellectual 的这个圈子的理解里面，
胡子的白人
对，就是他们不会说他这样的法语。但是同时如果你让他放弃他的 Algerian French accent 的话，那就相当于你让一个黑人放弃 black accent，
背叛，
对，就是你背叛了自己的这个 culture， 你背叛了自己的 community。 That's harder。 所以Yeah， 我提这个是想说我看到这一段的时候很有共鸣，就是我之前没有想到把我的个人的情感层面的 struggle 跟 neo-colonialism 联系在一起，但是现在看来它好像确实是一回事儿。对，包括我觉得就是我刚才提到的这个小姑娘以及类似的把她的这个 self-hate project 到别人身上去伤害别人的亚裔美国人，他们可能也是受到同样机制的影响，尤其是小时候搬来的或者就是小时候有很多 trauma 的这种。
这是我前两天在别人送了我一本杂志，叫 Slanted。 就是专门关于
你说亚裔的眼睛的那个 Slanted。
专门就是
That's a bad joke。
No， 但是 it's a magazine about Asian and American experience。
Yeah, okay.
然后是几个就是美籍亚裔一起创立的一个杂志期刊，别人送我的。然后送的我是他们第一期，which is like 几年前的了，就这个已经有好几个 issue 了。第一期的主题是the beginning。然后就他们请了很多亚裔华人写自己的life story 啊，或者什么什么的。然后我看的时候就觉得每一篇读起来都像 college application 的那个 personal statement， 就是我是从哪来的，我的父母是怎么怎么样，然后我在成长过程中经历了怎样的 trauma， 然后是怎么 overcome 的，然后现在是什么什么样，就是虽然每一个人的细节不一样，但是整个的结构差不多。Yeah, that's just something recently that 我不是
我不是说就是以一个刻薄的方式，我是说就感觉我不知道是不是一种 internalized 的东西，就是亚裔会把这种写作写成一个像 personal essay 一样。
哦，这个意思、啊、
就是有一个好像有一个 structure。
嗯
就是当如果你讲到 beginning 或者自己的 life story，
嗯，
然后亚裔那种就是很作文式的那种、
yeah.但是也有可能他们想到 beginning 的时候就只能 bring out 他们的 traumatic personal history 啊，
就是都差不多吗？
Yeah yeah， 但是 it's still their history。
Yeah yeah， I'm not like 我不是说去否定他们的这个 history 啊，就是一个 observation 而已。
对对，就是我这几年开始 consume diaspora fiction， 就是亚裔美国作家或者亚裔作家写的这些很多是 autobiographical 或者 semi autobiographical 的 fiction。 然后有的时候你确实会觉得啊，就是又是这样的情节，就是小时候带饭去学校，
然后味道很重，
对，
让
被
同
学嘲笑，
这是什么？
对，或者就是跟妈妈出去逛街要给妈妈做翻译，或者就是被白人店员当做那个 presumed translator。
这个 experience 很 common。 我不是说我刚说那些不是要去 minimize 他们的这个 experience 啊，包括就是我家属他小时候来过美国一次嘛，他就是在北京长大的，但是他五年级的时候父母然后因为过来工作，他就是来读了一个五年级，就是完全没有英语的那个基础过来读了一个，就被 drop 到一个公立学校去读一个五年级，然后就我感觉就还挺 traumatic 的，然后比如说他五年级时候已经戴眼镜了，然后他的班主任跟他的父母，就是我的公公婆婆说，是不是亚洲的小朋友视力都不好，因为你们吃太多米饭。
Oh my god，
对呀，你想那是两千年初吧，2001年、2002年，就这种事应该还挺 traumatic 的。
对，我知道，就是你不是说因为他们都是一样的 story， 就是你说这个并不是想要去 minimize 他们的 experience， 但是，就这个机会再讲一下，joke 或者说 who gets to tell the story 这件事情，我有的时候会跟一些别的朋友讨论现在在看的书，或者就是想要写的 story， 我对 fiction 的理解等等，然后有的时候会提到说我现在在读的，就我又在读一本亚裔作家写的书，然后里面有这样的情节，如果这个时候一个白人朋友跟我说 oh that's just so basic， 或者就不是说 basic 吧，就是It's that story again. 对，就是比如说刚才我们讲的啊，就是带饭去学校什么，就是 that's like this is the 3000th time that it's come up. 我就会觉得有一点点 hurtful， 或者有一点点 insensitive.
Yeah, yeah, yeah. 就是我的刚刚那个 observation， 就给我杂志的是一个中国朋友，我会跟他开玩笑的说，oh well, like everything reads like a college essay. 然后我会跟你这样说，但我不会去跟一个白人说，我看了一本关于亚裔的杂志，然后所有亚裔的经历都差不多，就 I'm not gonna yeah。
对，就是或者我是想说一个不是这个 community 里面的人，可能我会觉得他没有这么去 comment 的权利，或者说如果他这么 comment 的话，我会觉得我会把他 label 成一个 insensitive
yeah,
或者 inconsiderate 的人。
怎么了？有虫子吗？
不明物体落到我的身上怀里。
You okay?
Yeah.
Okay. 那我们可以说你这个课了吧？
Okay. Okay. 话说回来，就是刚才讲到我，刚才讲到我从20岁左右就有一个这样的迷之向往，所以我就一直在考虑我要如何达成这个目标吧，或者说这个想要的这个境界，就是变成一个mysterious accent， 或者就是someone who speaks good English， 我觉得这个是我想就可以这么去定义
quote unquote good English，
yeah， 就是我想要我的当时的 definition 里面的 good English， 然后我就想很多办法，就比如说刚开始就觉得啊，那我就是多看书，或者就是我在日常生活中多留意这个事情，就比如说我知道自己有的词说的不对，我就去听听别人怎么说，然后我想一下子说的时候我多想一想，后来发现不行，因为有的词就是我不知道舌头应该怎么摆，对，就是我真的不知道，
就是一个生理的东西，
一个生理的
障碍
、对，因为这确实我觉得语言这件事情是也有一部分的基因性的，就有的人语言天赋就是很好，他就是可能跟你是不是五音不全也有点关系吧，就是有的人就是天生五音不全嘛，那他可能就听不出来语调的差别，然后这个我之前还跟我一个，不好意思我又扯远了，我一会儿会说回这个课的事情这个就是之前还跟一个朋友讨论，因为他说广东话跟越南语有世界上最多的音调，就是，
是吗？
就比如说中文我们有四个声调，然后广东话里是有七个还是九个，然后
真
的啊？对对，这个你不知道吗？就是广东话 is very complicated
that I know 、
yeah.
七个九个 I didn't know
对，就是它音调很多，然后越南语也是一样，就是有很多的音调，然后这个最初是受汉语的影响，但是他们后来就是保留了更多的音调，所以有数据表明，有研究表明，讲越南语为母语的人五音不全的概率更小因为他们从小就知道我得听
音
调呀，对对，然后就是我说这个是想说，就是我觉得这里面有很多基因的元素，也有很多就是你可能小时候涉及到的这些，就你有没有过，对，就是各种类似的跟声音有关的 training 之类的，然后有的人他可能就是天生比较会模仿吧，他很擅长 pick up 别人的语言，对，发音方式等等，然后有的就不行，比如我，对，然后我就很 struggle 这个事情，后来我就觉得啊，我多留意，然后自己默默练习好像没什么用。
哎，你小时候学乐器吗？
对，我对这个事情就是我小时候没有学过任何乐器，然后我小的时候被送去学唱歌跟画画，是因为我最初家里应该是觉得就是学乐器更贵，确实要 significantly 贵很多，对吧，就是你要买琴，然后琴老师也更贵，对，然后我被送去唱歌是因为我家人喜欢唱，就是我并不是一个五音非常全的人，就是我在唱歌上也没什么天赋，只是因为这件事情他们觉得就顺理成章，对，所以就是小时候没有这个 exposure， 现在说来可能跟这个也有关系，刚才虫子又落到我怀里，我把它扔掉了，
哦，
你看到了吗？呀，
是因为有这个灯，所以一直会招虫。
我把它关掉吧，会太黑吗？
有一点黑，
okay.
没事，你说吧。
对，所以后来发现这个没有用之后，我就在想别的办法，然后就有一些英文课什么的，然后我就觉得我已经一个就是英语很好的人了， uh-huh. 就是我英语很流利。大多数市场上的英文课都不是为我设计的，找不到为我设计的英文课，然后我就再想办法，看了一些，就是我就在网上 Google， 然后看很多人的这个经历什么的，然后就发现可能跟我有相同需求的有几类人，一类是那种就是想当演员的人，就是他可能英语不是母语，然后想在好莱坞混当演员，好莱坞有很多这种 accent training，
就 coach 什么的，
对 coach， 就是他可能大多数是给英语已经很流利的人设计的，比如说英国演员，我想学美音，就这种
accent coach，
对对对对对，这种，然后他们非常的专业，就是他们是我想要的那种教学方式，他会教你舌头往哪放，然后他会有很多 drills， 就是教你怎么 get used to 你这个舌头的位置，这是一种，然后第二种人就是外国出生，英语不是母语，但是想做跟口才相关的东西的人，比如说教授，也有很多那种学界的人，他们要讲课嘛，对对对，然后就是你要带学生，学生有的时候很mean，会给你就是各种就是 review 上说你 accent 我听不懂，这其实挺扯的，但是他们会去请一些 accent coach， 然后包括律师也会，然后我之前是看到有一个律师朋友，他就是找了一个好莱坞的 accent coach， 因为他进了律所之后，就一个哈佛毕业律师，进律所之后被告知说你的这个口音，就他有人给他很 mean 的 review， 对，而且我听他的意思，他并没有觉得这件事情 hurtful， 因为他不觉得这个人是，他觉得这人出于好意，
就
是那种 mentor
的 input，
对对对，就是想要当他 mentor 的这种形象，但是可能心里多少还是会有点不舒服吧，就是
法学院会有就是让你们像
像雄辩一样的课程吗？或者是 session？
有的有的
OK，
对，就是而且是第一年会必须上的一个。
Oh, OK，
但是哎呀，就是
雄辩这
就类似辩论了，
okay.
但是就是上庭模拟法庭。
嗯，
但是就是并不是说所有律师的大多数律师其实不上庭。对，然后就看到这几个种类之后，我就想找一个类似的 accent coach，但是好莱坞的
太贵了，
太贵了。然后我就找了一个剑桥的，就是他主要是针对我刚才说的第二类，就是想就是学界的人，就是剑桥这几个大学的教授，他们会找这种 coach，然后很多 MBA 会找。对，然后上了几节课，就还也还是挺贵的，只是没有好莱坞的那么贵。然后我就觉得他其实很不专业，可能还是因为剑桥这边就没有什么，这个市场实在是太 niche 了，就没什么竞争，导致他随便做做就可以赚钱，而且可能还是没有办法符合我的要求吧。因为我觉得他，
我最感兴趣的东西你一带而过了，就是课上都干嘛
啊？刚开始会有一节 evaluation，然后那一节课是其实算是一个 trial 吧，就是我当时还没有说我要跟着他上，也没有定课啊什么的，就只是先试一下。然后 evaluation 就是他会给你几张不同的 worksheet， 然后让你去念上面的东西，从最初就是单词，然后到后来句子和段落，然后他会录音，他会很仔细的重听你的录音，然后标出你发音不对的，或者不是说不对，就是不标准，他觉得可以改进的地方，然后会从其中找规律嘛，就比如说你这个元音你有问题，或者你这个元音跟这个辅音的组合你有问题，然后会给你写一个 evaluation，
okay,
一个 feedback，
okay.
这个我觉得他做的还不错，因为说白了，
挺 technical 的，
挺 technical。但其实我找的这个人，他也不是专业做这个的，他可能上过一个类似 master program，就是给那种有语言障碍的小孩子做 training 的，所以他知道发音方式和嘴的，就是口腔位置之类的一些 technical details，但他并不是 specialize in 就是成人的 accent training，我觉得可能好莱坞的那些他们会做的更专业一点，就是更能符合我的要求，但是他做的就是不是特别符合我的需求。所以第一个 session 之后，我从第二个 session 开始就觉得不太行，然后后来就是他就很客气嘛，他就说我们再试一次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又试了几次之后我就放弃了，因为我觉得通过我跟他花时间，包括我花钱去上这个课，我终于就是必须被逼迫被 push 到了一个，就是我得去直面我的这个障碍，不是一个技术层面的障碍，而是一个情感层面的障碍这件事情。就之前我一度觉得我之所以有那个迷之向往，是因为我一度觉得一旦我就是 there's some level that I can reach，然后我一旦达到了这个程度，我就不会有情感层面的障碍了。但是在跟他上课之后，我一个是觉得他实在是活不太行，就凭什么收这么多钱，然后另外是我觉得就是我跟他练这些 drill， 就是一个发音你一遍一遍一遍一遍读，然后他会告诉你你舌头这么放，然后我会试图去把舌头放在那儿，然后就觉得啊不自然，就是 this is not how I do， 就我平常不会这么说话，然后他为了就是一个非常 mechanical 的过程，他为了让你能 get over 你这个障碍，就是我过去十年都这么说英语的，说这个词的时候都会这么讲，他为了让我改，他就会让我一遍一遍的练，然后我就会觉得就是我为什么要花这个时间去做这件事情，
而且 you're paying him，
对 her，
her ok
yeah， 对，然后我后来就觉得这个钱没有必要花，这个时间也没有必要花在这件事情上，对，然后再加上我后来就是我不断的去扩展在这方面的阅读，然后读到很多关于就是 inferiority complex 和对于这个语言的理解以及 neocolonialism 这件事情之后，我就觉得
你就放弃这个追求了。
对，我觉得情感方面的障碍是情感方面的，就是我没有办法用一个技术层面的 solution 去解决情感方面的问题，就是好像因为这件事情，我觉得就像你永远赚不够钱一样，就是你没有办法把你的英语达到一个 good English 或者 best English 的程度。
What does that even mean?
就是你永远都可以说更好的英语啊。你是不理解 good English 这个
名吗？不是，我觉得一个 native 一个白人生在这里的白人就他就不会有 good English 这样的一个概念
啊。我觉得还是会有的。
你说的 good English 是比如说 vocabulary 用的比较高级？
不是，就是不只是 vocabulary 吧，就是我觉得 vocabulary 是其中的一部分，但是就是讲话的句子语法包括说话的就是 eloquency。 对，
那你能举出一个例子，你觉得谁说的 English 就是 good English？ 哪个公众人物的，就是你想要达成那样的英语？
我能举出很多反面例子。
OK，
就是大多数 YouTuber 就是反面例子。
他们也不是，就是你在录 YouTube 视频的时候，也不是
对
为了要说 good English
啊，是对，就是。
那你比如说主持人，或者是 like 名人，让你觉得印象深刻的，
还是会有的吧。就是有的教授讲话的时候，你会觉得他非常的 eloquent。
OK，
对，或者就是会说到一些很精确的词，而不是用
一些 adjacent
对就是一些简单的词去表述。对，然后或者就是有一些学术界的人也可能就是英语不是母语的 researcher， 好像想不出来一个中文是母语的。但是
我觉得你说的这些东西，他们这些语境往往都是他们深思熟虑过的，或者是他们反复会说到的东西，就不是张口就来就说出来了这样的东西。你比如说教授他可能某一个内容 like he does that every year， 或者说一个学者他可能 presentation 或者他的演讲 or whatever 是准备过的，就是一个 preempted。 但是你想要达成的或者是你曾经想要达成的 good English 好像是一种就是自然的天生的一张嘴这个东西就出来了。
我不觉得我刚才说的这些 relatively good English speaker 他们的就是好的英语都是准备过的，就是确实他准备过的可能就相对来说会用到更 fancy 的词汇，或者就是更简洁更精确。对，但是如果他准备之后能达成这样效果的话，那他在未经准备的情况下回答一个问题可能也会就是相对来说高于常人，就是 your average person， 对吧？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程度问题，并不是说他只有准备过的才是好的英语。
OK，
对，
这也不光是就是发音这种技术层面，包括他就是脑子里的东西和就是肚子里的东西。所以这是你说的，就是所谓的 cultured。
对，是，对，所以就是后来我可能就意识到，
那不是通过上课就可以完成的。
对啊，就是我就是意识到，口音的校正是其中一个小的方面，但是我可能曾经认为它是一个 deal breaker。 就是如果有一些词你念不出来，哪怕你别的方面做得再好，还是会造成一个就是整体的效果的一个减分吧。或者说就是它会拖你的后腿。
okay.
就是你可能会你的表达是对，就是你的表达是简洁的，你说的也是精确的，但是因为你在这个精确的过程中有的词别人听都听不懂，那你精确又有什么意义呢？
Okay.
所以我之前想校正的是这个。
okay.
对，然后我后来发现好像这个有一些词我真的就是说不出来，然后我没有办法说服自己像那个Accent Coach 说的，每天早上起来先念20分钟，
对，
活动舌头，对，我觉得对我的时间来说是一种浪费。
OK， 所以那你现在就是在遇到这些，你知道自己发不出来，
还是会伤心啊？就是还是会想吧。对，就是，并不是说我就完全放弃，我就从此以后念 fishbowl 的时候就随便怎么念。我还是会考虑 就是啊，这是我的舌头应该这么摆。但是就是我觉得是在我已经知道了我舌头应该怎么摆的情况下，我不会再去每天练习我舌头应该这么摆，而是就是下次说到的时候我可能会注意一点这样。
OK。
对，所以你从来都没有被类似的情况困扰过吗？
有啊，我觉得我高中的时候还挺 traumatic 的。
嗯，
就是高中的美国学生都很 mean。
嗯，
然后因为大学感觉你好像不是没有高中那么需要 fit in。
对，
就是大学大家各过各的。
嗯，国际学生很多啊。
对啊，然后但是高中就那么大几百人。
嗯， 嗯
Yeah， 就会挺焦虑的。
嗯，
嗯，不光是语言上，因为我觉得我语言还好。
嗯，
包括文化上。
嗯
嗯，就是很自卑。
嗯
嗯
嗯，
对。
然后你高中之后就有一个质的飞跃。
嗯，就因为大学你不需要天天跟这些人在一起啊。
嗯。
然后大学我也没什么。就是没有朋友就不会有这些 peer pressure。
OK。
或者说有的朋友就是很少的朋友，但是他们也不会因为这些事情扎实。 但是就我觉得我也不是就完全没有 inferiority complex。 比如说如果我跟一个中国朋友一起出去，逛街也好，怎么样也好，然后我的这个朋友，比如说店员来跟我们聊天，然后我的这个朋友他的英语不太好，我就会 cringe。 But I shouldn't、
yeah， 这是一个This is like a whole other topic。
Yeah， 或者是有一个朋友，我们现在已经 like we don't talk anymore 的一个朋友，他之前来三番跟我玩，然后我们一起去逛街，去一家衣服店，然后那个店员就是一个很 nice 的白人老太太，她来找我们就是跟我们搭聊天，然后我的这个朋友就一直在跟我说中文，
对的，
然后我就在回他英文，因为
他就不理你，他不 pick up 是吧？
因为有一个店员在啊，
对，
店员就我觉得在一个美国店员面前两个人说中文，挺不礼貌的，然后我就一直在跟他说英文，然后我的朋友一直在跟我说中文，然后我一直在跟店员说英文，就是感觉很奇怪。
那你跟你这个朋友有说过英文吗？你们俩之间
没有，我跟我这个朋友主要是说中文的，就是
从来没有说过英文，基本从来没有说过英文。
对
对，这个问题我也想过很多，
但是我反我就会觉得我这个朋友有点不礼貌。
对，
I
have so much to say on this。 现在已经录了多久了？
没关系，你说吧。
我觉得你可能没有过那么多的跟这件事情有关的 context， 但是我经历过很多，因为我毕业之后工作的环境是主要都是白人，就是我在一个非常 problematic 的一个一个行业，然后的一个很 problematic 的地点工作。就是我们这个公司呢，它大概就是 let's just say it's very problematic， 它就是主要是白人男性，所以我就有很多跟你说的这个在美国的环境下说中文这件事情有关的经历吧，有过一些事情和想法。然后第一个例子就是我说的这个，我之前本科毕业之后的第一个工作环境就是刚才说的这非常 problematic 的这个情况，就是全部都是白人男性。然后有一天突然就来了一个中国女生，她是从纽约来我们这个 office 出差的，所以她习惯的工作环境就虽然我们是同行，但是她在纽约就是非常不一样，他们那边就是会相对来说多元化很多。我们这边就基本上没有什么国际学生，另外一个国际学生加拿大人，然后他们那边就是有很
国际
然后就 POC 也很少，全部都是白人。然后纽约 office 就是很多的外国人，有中国人，还有印度人，然后还有什么新加坡人之类的各种各样的族裔nationality， 然后中国人也相对较多。所以他就已经习惯了他在办公室的时候会跟中国同事讲中文。
哦，我一个同事也是。
对，然后我就整个惊呆，你知道吗？
对，
我当时就觉得 Oh my god， 就 What is happening， I'm so shocked， I don't know what to do。
然后
就很害怕。
我有一个同事，她是香港的女生，但是她会说普通话。
嗯，
就我的公司很小，来、不到20个人。
嗯，
然后只有我和她两个 Asian， like 东亚女性。
嗯，
她就会，比如说她来我的 cubicle 跟我说中文。
嗯，
但是我的 cubicle 周围其他人都在啊。
嗯。
然后他跟我说中文，我就回他英文；然后他跟我说中文，我回英文。Meanwhile， 就是 knowing that I could totally speak Chinese， 但是我就觉得，就我会觉得是一个 etiquette， 就是 professional etiquette， 就是你不应该在办公室、职场说，如果你在一个英语环境的话，你不应该说非英语。
你觉得这个跟文化的不自信没关系吗？
有关系啊。
嗯嗯。
不，有关系也没关系吧。我觉得会让其他的人觉得我们在说一些不好的东西，或者在 gossip， 所以用中文。
哦。
我用英文回呢，就是让周围的其他人知道 we're just talking about work.
Well, but she must feel hurt, or at least like strange.
I don't know if she does.
Okay. 是这样的，就是这个女生当时第一次跟我说中文，我就整个人呆住嘛。然后后来我就觉得，我为什么不能在办公室说中文，对吧？就是她在跟我说话，然后我们是旁边会有别的人，但是就是比如说她第一次跟我说中文的时候，是我们俩在下一个楼梯，然后旁边这个时候就不是说在我的 cubicle， 或者说在谁的这个，在一个 common space。
对啊，就如果没人的话。比如说我跟我这个同事如果一起去抓午饭的话，那肯定就是说 whatever。
不，但是同时我就会觉得，我为什么要把藏中文这件事、说中文这件事情藏着掖着呢？
不是藏着掖着说中文，而是说，哇，那可能是我的 inferiority complex、就是。
因为我刚开始也像你一样，
我怕别人觉得我是在说小话。
Yeah.
就是为了让别人听不懂而说说中文。
但是 OK， 有这样的一个 context， 就是。我们办公室的清洁工都是 Latino people， 然后有一个我非常喜欢的姐姐，她就会跟清洁工讲西班牙语，就是打招呼也是用西班牙语，然后我就会觉得，那如果他们可以在办公室自如的感觉非常就是很舒服的讲西班牙语的话，我跟我同事为什么不能讲中文呢？如果他们就是我就换位思考了一下，因为我刚开始也会有你这样的担忧嘛。一方面觉得不礼貌，就是单纯的不礼貌，就是因为如果是他到我的 cubicle 来跟我讲话，那有的时候办公室 chit chat 就是会有第三个人就会 jump in 嘛，他就会跟你们一起聊。如果是讲了中文的话，他没有办法 jump in， 就是我倒没有觉得他可能会觉得我在说他闲话，但是我就觉得我在 exclude 他，我在说一个他不懂的语言，他没有办法 jump in。但是我听了我那个姐姐天天跟那个清洁工聊天，我就觉得是我这个时候会觉得我不会说西班牙语，我没有办法跟他们俩聊天，但是我看他们俩聊得挺高兴的，然后我就会。
但是清洁工又，我不是说我 discriminate 清洁工，但是清洁工他并不是你的工作的那个 dynamic 的一部分啊，就他只是就他不是你工作的一部分啊，他不是你的同事。
嗯，
就跟你跟门口的大爷打个招呼，你说中文呀。That's different.
Yeah, 我当时没想这么多。
Okay.
我当时就是因为看到这个，然后我就觉得，啊，是我的 inferiority complex 在作怪。
Okay.
然后在那之后，而且这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是我觉得有一个同事跟你试图讲中文，然后我对我来说啊，就是我跟他回英文，我害怕我会伤害他，就是我会觉得就是我在 reject 他，那我为什么要 reject 他呢？就是难道是因为害怕伤害我背后的白人小哥 Brad 吗？就是Brad deserves to be hurt, Brad can take it. 对，然后我后来就接受了这件事。
OK。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办公室有一个 Chinese Canadian 小哥，有一天下班的时候跟我说，你在跟那个女生说中文。In English。然后我就说 ，Yeah。然后他就尴尬而不失礼貌的微笑，然后走了。
OK，
然后这就是一个典型的拧巴的 projection。
Yeah，
我觉得对，就是 Yeah， just go away, Mike。对，然后这是第一个故事。然后第二个故事就是我男朋友跟我说，他之前有一个中国教授，在他们全组开会，全组都是中国人的情况下，坚持跟大家讲英文，而且坚持了很多年，坚持了数年之久。 啊，后来他不跟这个人做了，就是非常拧巴。这学界的中国教授拧巴的太多了，就是这只是一个简单的例子。
就我也不完全 fault 这个 professor， 我觉得，
哎呀，是。
就比如说，我家属他在工作上，有一些中国同事嘛，有很多若干中国同事，因为你知道湾区硅谷，然后有的中国同事就会从 establish professional relationship 开始，就说中文，工作全都用中文聊，有的就是知道彼此都说中文，或者说知道彼此母语都是中文，坚持说英文，从来不说中文。
对，
我觉得这就是
这两种都挺典型的。对，是，就是我觉得我是到今年才不能说想通吧，就是我就是能够从各种层面接受各种 personal choice。
我觉得就是每个人在自己的 journey 的
对
不同位置，
对，就是
就可以
了。对，就是我去年认识一个新的朋友，他不跟我讲中文，我还觉得挺生气的，就是挺不是说生他的气，就我觉得这件事情特别的让我 pissed off， 因为他会让我觉得他没有足够的自信在学校跟我讲中文，但是同时他英语又不是很好，就 no offense， 就是你。就很明显英语不是你母语，中文是你母语，然后你为什么不跟
我们俩都是中文母语，
对，然后你然后我们俩在电梯里旁边谁都没有，就是 why are you trying so hard， 但是后来我觉得那他就他还在这个阶段，这是他的 personal choice，
可是这个有点 condescending，
你说 patronizing her 吗？
yeah， 有一点，
然后我就不跟他做朋友就好了，就是那我们合不来就算了，再见。
不是因为这个事情，
不是因为这个事情，是因为别的一系列的其他的事情。但是就是我能理解，因为他在一个美国南方的州上高中和大学，就肯定你能想象这样的经历，然后可能他，我觉得就是对他来说，他没有过，就像我当初那个有一个纽约来的同事跟我讲中文，我整个人呆住一样，就是没有人跟他在 professional 或者学校的环境里，
讲中文，
对对对，就他没有这样的朋友，从来没有过，因为他之前的环境里面没有别的中国人，所以他可能不知道怎么办，他就是一下子激起了他的很多情绪，他有很多情感上面的 challenge， 他没有办法现在立刻马上把他克服处理掉。对，然后我觉得现在就是我可能个人走到现在一个我的 personal choice， 就是我希望能找到跟我，或者说我希望能找到让我觉得可以能够舒服的切换的人。对，因为有的朋友他会让我觉得非常 self-conscious， 就比如说跟你刚才讲的这个跟你逛街的朋友一样，就有的朋友我们俩去出去吃饭什么的，然后他就会坚持跟我说中文，包括就是我这个时候可能又见到了我的另外一个不会说中文的朋友，然后他也就是坚持要 exclude 那个第三个人，
这是不礼貌。
对，对，然后我就会觉得因为他坚持跟我说中文，然后我跟他说英文，我就会觉得我在 reject 他，或者就是我们就是 there's a very apparent mismatch， 对，然后就会让我觉得不舒服。
OK， 其实说到这儿，你跟我之间，就是我们两个之间，我们昨天也还在聊说，就是 at some point 开始，我们两个的 messaging 就是在手机上发信息，就基本上是以英文为主了。我们是大学认识的，然后当时还都是说中文的。我现在也是说中文的，我说在信息上面都是打中文的。然后从可能2019年、2020年开始就是开始讲英文了。
刚开始还被我男朋友，不是说 judge 吧，就是被我男朋友指出这件事情，表示不解。
哦，这样我想起来，我初中的时候跟我们班的一个女生，我们两个都很想 improve our English， 然后我们就拿英文发短信。
天哪，你从小就是个卷王，太可怕了。
然后因为你知道，就是小时候短信不是有字数限制吗？然后英文好像每一个字母都算一个字，
对对对，
然后我们两个短信就会发很长，就分成好几条，然后我们的那个手机费就会变得很贵。
天哪， 好可怕。
我们班因为就是英语实验班嘛，我们班还会有就是我忘了是每个月还是每周的某一天全班说英语。
Oh my god, that's so cringy.
然后当时就是一个处于沉迷看美剧的一个很崇洋媚外的少女。然后我们班的其他人就是或者说我的最好的一些朋友觉得每周只有一天说英语这个事情很滑稽。但是我就很投入，然后我就跟他们说英语。
也就是平常都不说话，每天说每周说英语那天话变得特别多。
然后我的朋友就跟我说：“你不要，你没有必要这样。”
对。天哪，你太也有过这样的阶段，好可怕。
所以可能是不是我的这个 inferiority 发生的很早？
你那个 onset 比较早。对，我就觉得 code switching 这件事情很有趣。它永远是一个有一点点 awkward 的事情。
It's a switch. It's never gonna be 就是完全
natural. Yeah. 对，就是 it is very awkward in most cases. 主要是你能够体会到每一个人的 inferiority complex 的转变，或者说他的 onset。大家好，现在是周一的中午快十二点，我们在从 Joshua Tree 的小房子开回 LA 机场的路上。
对，还有一个小时就到 LA 了，然后离开我们这个周末的小房子有点伤感，因为这个
非常伤感。
对，这个周末真的就很开心，是难得的这种完全没有人打扰，然后也没有任何计划的这种度假的感觉。
对，就是好像成年以来每次休假就会觉得啊，就是这一年里面就这几天的时间，然后总会非常 ambitious 的想说我要去什么什么地方，就是飞去了一个新的地方之后就会计划拉
满。
对，然后每次都很懊恼，但是又从来没有办法给自己真正放个假，就什么都不干。
对，然后我们昨天晚上录的那个关于就是 accents 还有就是 culture 这些的，录到最后没有意识到，但是 SD 卡满了。
对，
因为我们就太能说了，然后所以就可能会结束的很突兀，所以现在就补一个尾巴吧。
对，然后现在我们刚开了大概两个小时，从 Joshua Tree 开出来，很快就会到 LA， 然后我们就要各自回到各自的城市了。
对，就可能我们两个一年见一两次已经算不错的了吧。
但我觉得我们还挺 consistent 的，就好像总能找到机会。
对。
OK， 那我们这一期节目就大概聊到这里。也是 cover 了很多我们之前一直想找机会集中聊的内容，我觉得都还聊得挺开心的。
然后这么长的时长应该也可以就是填补我们很 consistent 的不更新的这个频率。
对，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好，谢谢大家的收听，如果你听到了这里的话，我们下次再见吧，拜拜。